看完在新约时期应用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总体指南之后，让我们来看说明这些原则的圣经例子。我们要举圣经强调的征战为例。每一个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很关注与邪灵与追随邪灵之名征战的这个主题。旧约圣经几乎每一卷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这个主题，新约圣经反复表明旧约中与邪恶征战在新约时期继续。
In the Old Testament, we often see God being portrayed.
在旧约里，上帝常常被描述成是勇士、勇士君王、征战的英雄。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难以理解这样的描述，但是在古时候，征战对于以色列人是很平常的。例如，埃及的法老王不让上帝的百姓离开，因此上帝就有那些作为。先是降下各种灾祸，而最后上帝就是为以色列人而征战，把埃及的军队全部淹没在红海里。然后摩西和米利安唱诗歌赞美上帝，说他将军兵的车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上帝在诗歌里被描述成是勇士。我们的确也看到，当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时，上帝也为他们而征战。
这个主题的突出地位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不管我们是在读旧约还是新约圣经，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主题如何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更全面的认识，就必须以在基督里新约时期三个阶段为光照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关注我们这个时期的开启。新约圣经清楚表明，在世上与邪恶征战这个主题的一些方面是独特的，在耶稣地上的工作中应验了。耶稣自己指出，他与门徒一起侍奉过程中所做的一些事，表明他战胜了邪恶。例如，我们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和十九节看到，耶稣的门徒赶鬼归来之后，耶稣是怎样回答他们的。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还有，按照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以此击败了邪恶的灵里势力。耶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类似的，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指出，基督复活升天，这是他征战得胜。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这些和类似经文的光照下，每次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圣经中与上帝仇敌征战的主题，我们总应记住基督在新约时期开启阶段怎样完成了他要发挥的作用。离开基督成就的事情，人就没有希望能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
In his first coming, Christ demonstrated the warfare.
基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表现为战争或成就了的征战，可以被描述为是与撒旦征战。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应许堕落之初的亚当和夏娃会有一个救赎者来到。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撒旦的头被压碎，而耶稣的脚跟被伤。不管你是用什么词语来描述，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全然征服撒旦。
许多基督徒认为基督要等到末世他再来的时候才会摧毁邪恶，但是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他首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消除邪恶了。我们可以说他原则上是消灭了邪恶，也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打败魔鬼，为他的再来立下根基。 邪恶还在世界上，我们也活在其中。但是邪恶是处于灭亡之路上。在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征战里，他废除了仇敌的权势和能力，征服了他们，使他们成为让人围观的被掳者。他借着他的死亡和复活，战胜魔鬼的作为，得到重大的胜利。
除了我们这时代的开启，每次我们看到圣经中征战的主题，就必须准备好把它应用在新约时期的延续阶段。虽然基督他自己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开始了最终击败邪恶的征战，但是新约圣经教导说，贯穿整个教会历史，这征战仍是每一位信徒经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4确立，福音广传是针对邪灵的征战。他在那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保罗以类似的方式在以弗所书6:12讲到教会的征战，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请注意，在这两处经文中，我们作为基督徒进行征战，性质是属灵的征战。正如耶稣在我们新约时期开启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执政的和掌权的征战，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基督国度延续的时期，我们是与在这世上工作的撒旦和其他邪灵，而不是与人征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9-20写下这番话，上帝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作为生活在新约延续时期的上帝子民，我们不是与我们的人类同胞征战，我们而是基督的使者，通过传基督的福音，努力救人脱离罪的辖制。我们通过督促人与上帝和好，进一步挫败撒旦的国度。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14也把福音释放描写为基督得胜凯旋，这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无论我们是从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列举的征战例子，跟从基督的人都总要随时做好准备，把这个主题应用到新约延续时期他们每天的释放当中。
Christ fulfills warfare against evil through the church today in a
基督借着现今教会以不同的方式达成他与邪恶对抗的使命，但是在这里我们思考上最主要的是要明白基督的国度和我们认为的一般性的王国是不一样的体系。在耶稣的时代，有些人误认为他是来建立一个政治性的体系。现今我们也是从我们的国家、民族或是社会经济的利益，而希望基督不是借着十字架，而是以冠冕或是刀剑的方式来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6教导我们关于属灵征战的事情，我们要祷告，要与人分享福音，要有信心，要施行公义。最主要的征战利器就是上帝的话语。马丁路德在他写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的诗歌里，就提到上帝的话语胜过世上一切的力量。因此，借着他为仆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得胜，达成其属灵征战使命的，乃是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要遵循基督的样式，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生活。我们要效法基督，如同腓立比书2所讲的，要有基督的心，让人们得以区分福音和基督信仰， 是与其他宗教不一样的。一般人都认为宗教是强制性的，这是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例如伊斯兰教的对比。伊斯兰教无法明白一个不强制人的上帝，而基督信仰基本上是相信十字架，自我倒空，为别人的缘故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基督为我们舍命，因此基督信仰是呼召人来牺牲，效法基督的榜样，使得其他人愿意来救他，以他为生命的主。
新约圣经不仅把征战的主题与我们时期开启和延续联系在一起，他还把这与新约时期的完满联系起来。正如基督他自己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征战，同样他在荣耀中再来时要完成对一切邪恶的所有征战。当他再来时，目前作为他愤怒对象的灵界势力和怜悯对象的人类之间所存的分别界限都将要淡化消失。约翰在启示录19:11-15就是这样描写征战的：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在很多方面，基督与邪恶进行最后一战的这场面，都是我们得胜和在新天新地里得永生的盼望。当罪和死亡最后被击败，基督就要做王，并要邀请所有跟从他的人在得胜中一同做王。
圣经里关乎征战的主题，特别是旧约圣经里讲到上帝的审判、他的愤怒，这些要如何开展，在末世的情况会是如何，这些都是重要的主题。但是在新约里，这个主题是以两种方式在延伸。首先是与基督有关，他以一个神圣勇士的身份来到，并且与罪恶征战，但他不是对付罪人，而是罪恶本身。就某个层面而言，他也是一个受害者，成为一个承受上帝全然愤怒的人，而不是发出愤怒的那一位。而罪人至终因为躲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而得以避开上帝的烈怒，如同那些在基督里经历审判的人。为此，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他的子民，要与那些不肯悔改或是不在信心里与他联合的人征战。我们会在圣经里看到一些图像，例如大水淹没以色列或应许之地，或是亚述和巴比伦对以色列的征战，以及一些末世审判的描述。然而那些实际上都在描述基督如何为我们而进入那些征战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两幅图画，上帝的恩典使得他进入征战，为我们承受咒诅和愤怒，另外则是上帝的公义，他要再回来，那些不肯和他连结的人都要承受相同的审判。
我们总要记住，在解释贯穿圣经中征战的主题时，总要在基督作为得胜的勇士，在他再来的伟大完满之光照下来解释。新约圣经处理征战主题的方法，对我们把圣经应用到自己生活所在的日子很有启发。肯定的是，我们需要学习每一个个别的主题，因为新约圣经是以不同方式发展这些主题的。但是为了更充分应用任何圣经主题，我们必须在基督里从新约的开启、延续和完满的光照下来看这些主题。不管我们怎样开始探索任何主题，无论是从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开始，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通过认识他们是怎样在新约时期全部三个阶段的应验与成就，以此来把这些主题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现今应用和新约这一刻看了，在基督里新约是应该怎样影响我们把圣经应用到当代世界的努力。我们已经注意到怎样从在基督里我们所在这时期的开启、延续和完满来看旧约圣经对新约盼望的应验。我们已经举例旧约和新约圣经的每一个主题应用到当代生活当中时，应该怎样与新约这同样的三个阶段相一致。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绝不可小视，恰好相反，它是上帝为整个历史所定旨意的最高峰。 这样他就深深影响我们在当代世界应用圣经每一部分的方方面面。作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必须总是在新约圣经解释上帝在基督里成就工作的光照下来读圣经。我们回顾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看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我们展望他再来时要成全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为新约中的人，把圣经应用到我们当代世界当中。